几下功夫，我的鼻口就合不拢了，感觉小熊那根鸡巴开始长驱直入，把我鼻里的每个方向都慢慢的研磨了一遍，像把沙子似的把我小臂里的骚水均匀的涂抹到每一寸肉壁上。有了这些饮水的润滑，他就可以像操学姐那样狠狠地操我了。你爹可没说让我当干女儿，他说的是拿我当亲人一样。趁着小熊还没有发动，我停下舔女生的动作说道，他让我喊他熊哥，你自己说是不是比你大一辈啊？
我呸，老子也喊他熊哥，难道我变成他弟弟了？
小熊吼了一声，按住我的屁股狠狠地操弄起来，骂道，
你个傻逼女，今天非操到你叫爹不可。
我娇笑道，这个好办，你操着我的时候让我叫啥都行，老爹，好老爹，你好会操啊，大鸡巴怎么一抽一抽的，把女儿操得好爽啊，哎呦，你留点力气啊，这边还有个漂亮小妹儿等着你开发呢，你看，我都把她的逼给舔开了，就等着你操呢。
你那边还得等等，我这边的小妞都尿两回了。
金妮雪已经改跪为蹲，用芊芊玉手按住女生的阴蒂揉搓着，摆弄的小女生双眼迷离，胯间粉红色的小肉洞中水雾弥漫，好像烧开水似的。
来，小熊，这妹子也叫小雪，跟我同名呢，你猜她会不会也有个名气？小雪好呀，我喜欢。
小熊又在我身后重重地捅了两下，走到金妮雪让出的位置上一趴，湿漉漉的鸡巴缓缓没入小女生的体内，殷红的血丝沿着鸡巴渗出来。
哎呦，好紧啊，好像真是个名气呢。
我站起身来，发现熊哥那边正要换人，被他暴操过的美女学姐好像一滩水似的趴在床角，两片阴唇又红又肿，屁眼处变成了一个根本合不拢的深洞，肛门周围还带着血，熊哥的鸡巴太大，把他的肛门操裂了。一个身材比我还娇小的女生站在床边，又是惊恐又是害怕，看着熊哥那血淋淋的大鸡巴，似乎有点不敢上床。也难怪他害怕，熊哥那鸡巴比他的小臂还粗，长度可以让他双手握住后还冒出个龟头。正常女人在没试过之前，绝对不会相信那玩意儿能齐根进入自己的体内，而不对身体造成任何伤害。当然，我这样的骚货除外。小伟他爸的鸡巴虽然比熊哥短点，也足够让我对自己阴道和直肠的深度产生一个清醒的认识，并且积累下应付这种大家伙的丰富经验。熊哥看见我，立刻咧开嘴笑了，一边朝我招着手，一边像拎小猫一样把床边的小女生拎了上来。转头看见那女生怯怯的表情后，顿时一皱眉，抬手啪的一记大耳光扇在小女生的脸上，骂道，
怕个鸡吧，大爷还能操死你啊。
小女生的脸蛋立刻红肿起来，眼睛瞪得老大，却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她呆住了。现在是独生子时代，每个孩子都是家里的宝宝，不管这孩子出现在熊哥床上的原因是淫荡或是叛逆，是寻找刺激或是寻找金钱， 但他显然准备得不够充分。熊哥本来要把小女生丢下床，不过看着他傻乎乎的表情，又忽然有了兴趣，手臂托起女生的小身子，让她坐在自己的腿上，挺起鸡巴对准她的小鼻口，然后改托为压，让女生自身的重量同时发挥作用。大鸡巴毫无障碍地插入女孩的身体，足足操进去一大半才停止。我见状忍不住暗骂了一声骚货，以两人的身材差距，差到这种程度就是到底了，要继续深入，除非女生的宫颈口大张开，用子宫来容纳剩余的肉棒，说不定现在熊哥就已经操到他的肚子里了。按比例来看，即使是两人在有准备的情况下，都很难一杆进洞，可熊哥几乎没费劲就捅了进去，足见这骚货的肉洞里有多么的润滑。润滑归润滑，小女生还是被那强烈的填充感给刺激到了，她的身体悬空着，好像木桩挑起来的一样，有些呆滞的目光骤然翻白，娇小的身子好像忽然活过来的布娃娃一样颤抖扭动，几道水箭接连不断地喷洒而出，粉红的鼻口、阴唇全部以肉眼可见的幅度蠕动起来，宣示着身体在高潮下濒临失控。啪，又是一记耳光，不过这次比刚才轻得多，显然只是为了唤醒小女生即将失去的意识。熊哥一手托住女生的屁股，一手拍着她的脸蛋，淡淡地骂道：
小逼样，别光顾着自己爽，把屁股抬起来，让大爷也爽会儿。
女生愣了愣，身体已经本能地按照熊哥的意愿开始起落，用稚嫩的阴道套弄熊哥那驴一样的大鸡巴，同时酝酿了半晌的泪水在眼眶里再次停留几秒钟，终于像断了线的珠子般哗啦哗啦地淌下。
我操，你这上边的水可不比下边的少呀。
不知是否习以为常，熊哥没有因为小女生的泪水甩出第三记耳光，只是把手探进她的腿弯里，拖着不断寻找舒适的角度和频率。虽然女人都是水做的，但连续不断的高潮还是迅速达到了少女的造水极限，让她不得不停止哭泣，以便让更多的水分集中到下体。小女生已经被操傻了，直勾勾的眼神昭示着她此刻除了快感外再无余力思考任何事情。
小草逼啊，你操得太满了，就停这别动，看大爷怎么操的。
随着熊哥的命令，小女生在本能的驱使下踮起脚尖，把主动权彻底移交给了他。熊哥懒洋洋地往后一躺，示意小女生蹲好别动，然后运用腰力飞快地朝上冲顶起来。小女生的鼻口紧紧裹住熊哥的鸡巴根，而娇小的身子就像被砸在地面的乒乓球一样啪啪地弹动。他张开小嘴，一声声大叫，痛楚总带着欢愉，将青春的肉体演绎成淫靡的符号。我微微皱眉，发现这小女生体力消耗得太快，这样下去，她马上就会进入脱水的状态，精神与身体上都可能留下些损伤。
熊哥选女人一向有水准，怎么找了这么一个不扛操的货？熊哥当然也看出这一点，却依旧在若无其事地颠着屁股，同时伸手打了个响指。右侧沙发那边应声走过来一个刀疤脸的彪悍男人，我认出他是熊哥的手下小飞。熊哥笑道，
老样子，丫头，上床来把炮台架上，看看你今天能收多少发。
我嫣然一笑，知道那小女生已经支持不了多久，一边脱着衣服就一边上了床。小飞本来就没有穿衣服，赤裸的身体横七竖八的满是伤口，好像勋章一样。他和我也算是老炮友了，咧开嘴朝我一笑，露出焦黄的牙齿，伸手抄住我的大腿往上一抬，站在床边俯下身就凑过来。
佳丽今天状态怎么样啊？
还行吧，我配合的劈腿抬高，闭口朝天，让小飞一插到底，大鸡巴一沾我阴道里储备的饮水，立刻就能随心所欲的开操。小飞的鸡巴大小只算普通，而且硬度一般，但耐力极好，体力也棒，所以熊哥最喜欢让他来搭炮架子。噗呲噗呲，几下功夫，小飞的鸡巴上就沾满了我的体液，动作也渐渐加重，操得我不停地摇晃。不过这只不过是前戏而已，小飞很快地抽出被润滑好的鸡巴抵在我的屁眼上，慢慢地朝前挺去。
水还挺足的，沾一沾就行了。
飞哥用力啊。因为小飞的鸡巴软，我不得不主动放松括约肌来方便他的插入，然后扭头叫道，熊哥，炮台马上就搭好了哟。话音未落，小飞已经把鸡巴齐根插进我的屁眼里，顺势抱着我往床上一滚。我仰躺在小飞身上，把双腿朝两边劈开，微微抬起，就好像躺在一张人形的台子上。我的身体以肛门为中心，在确保插入的情况下，用后背紧贴住他的胸膛，然后把腿抬高，让粉嫩晶莹的小鼻口朝天微张。炮台搭好了，我爱死搭炮台这个词儿了。不是我这样的极品骚货，绝对体会不出这个词儿有多狠。在这肉欲横流的时代里，找个漂亮正点的花季少女操一操并不算太难。像熊哥一时兴趣，屋子里就站满了环肥燕瘦的未成年小美人儿。他们有人比我白净，有人比我漂亮，有人比我身材好，有人比我体力好。但是有一点，他们全都当不了熊哥的炮台。因为他们既没有我这么丰富的挨操经验，也没有我这么高超的挨操技巧。最重要的是，他们更没有我这么强烈的挨操兴趣。他们没有我骚。很多地方把操逼这事儿叫打炮，就是男人那鸡巴像炮管一样插进女人逼里狂轰乱炸，直到精液像炮弹般射出来。而搭炮台这个词则是熊哥发明出来的，顾名思义就是搭起让男人打炮用的台子。小飞的鸡巴就是那根台柱子，辅助我这个台子好好的固定，同时当然也起到催情助兴的作用。因为身下垫了一个人，熊哥操我的时候就省劲不少，可
可以不用趴在我身上朝下用力，而是跪在我两腿中间朝前顶就行了。不要小看这点区别，你熊哥的重量如果是趴在我身上，最多半个小时就能压到我窒息，而现在即便被他那棒球棍一样的大鸡巴插着，我也没啥大事儿。
操了这么多的小丫头，还是小佳怡最贴心啊。
熊哥做了个手势，右侧沙发那边的几对男女纷纷凑过来，几个女生看上去都是岁数和我差不多的小女生，有自己走过来的，也有被男人抱过来的，还有干脆挂在男人身上被一路操着过来的，环肥燕瘦各有风姿，但肯定都不是处女。这些男人都是熊哥的手下，有干部，也有只是性能力超强的小弟，其中还包括两个从美洲分部调来的黑人，专门负责在熊哥搞女人的时候帮腔助兴。这些人围着大床把几个小女生摆放就位，轻车熟路地操了起来。
要说这小丫头其实没啥意思，一个个跟木头似的，都不知情识趣儿的。
熊哥劈着我的双腿，大鸡巴出溜出溜的来回进出着，品头论足地说道：
幸亏还有佳怡这样的小极品。
我刚刚高潮一次，现在直肠和阴道就像被通开了一样，即使被双管齐下，屁眼里插着一根鸡巴，还能让熊哥那么粗大的鸡巴操着也没有任何障碍的感觉。周围的几个女生也都很浪，一个个又撅又摇的努力让男人操得爽一点，但大多只是追求肉欲上的快乐罢了，显然还达不到像我这样把挨操当喝水般的境界，所以他们和我比起来果然都像木头一样。这时被一个黑人操着的小姑娘忽然身子狂颠，饮水像喷泉一样涌了出来。熊哥见状，把鸡巴深深地插进我体内，停下动作，一边休息，一边示意那黑人把小姑娘送上床。那黑人的鸡巴和熊哥一样尺寸，几乎是用鸡巴挑着小女生送上来的。他那玩意儿插在小女生的逼里，就像根黑色的橡胶棍儿。我认出这个家伙名叫强森，持久性和体力都非常好，但那根鸡巴的硬度就非常一般了，似乎这也是他们黑色人种的通病。又一个小女生飞快地爬上床来，把头从我双腿间伸过去，帮熊哥清理鸡巴上沾着的饮水。
行了，把水舔走就行了，老子还等着爽呢，这小丫头也快撑不住了。
熊哥不耐烦地抽出鸡巴，狠狠操进强森送过来的女生逼里，噗呲一声，齐根见底。小女生顿时嗷地叫了一声，娇躯巨颤。熊哥已经毫不客气地开始抽送，同时说道：
也就是你们高潮来得快，玩起来还有点意思。
女人高潮时的韵力如同交响乐里最震撼的音符，能给男人带来身心的愉悦。那种阴道紧紧箍住鸡巴剧烈颤动的快感完全不能用其他性交模式代替。原来熊哥找了一群小女生的目的就是因为小女生们高潮来得快，可以让手下先把她们操得高潮，然后换上自己来反复享受逼颤的乐趣。已经陷入高潮境地的小女生甚至没发现自己身上换了人，就知道瞪大了眼睛嗷嗷乱喊着，水灵灵的小臂一翻一翻， 忠实执行着阴道按摩鸡巴的任务。众人见状也纷纷加重了力道，床周顿时响起一片浪语声。闲下来的强森也让小女生清理了鸡巴，伏在我身上接替熊哥的位置，一边把他乌黑乌黑的鸡巴往我的体内插，一边用半生不熟的汉语招呼我道：
小妹妹，佳怡，我来操你，你不要夹，夹。
那可不行。我无所谓的劈开腿，让强森进入，随即用力一夹，扭头朝熊哥叫道：熊哥啊，强森要我放松小逼给他泡着，行吗？
那可不行。
熊哥已经干透了小女生的阴道，正把鸡巴塞进他稚嫩的屁眼里继续爽着，转头恶狠狠地朝强森叫着：
谁让你偷懒了，给我使劲的操，多操出点水来，一会儿我还得用呢。
强森无奈地撇撇嘴，一撅屁股趴到我身上狠狠地操干。因为没有熊哥的压制，小飞也趁机拖住我的细腰活动起来，从下面顶住我的屁眼疯狂地耸动着，阵阵快感如潮水般袭来，顿时让我的小逼哗啦哗啦地开始淌水。熊哥胯下的小女生已经快不行了，那么片刻之后，我就要接替她的位置，直到下一个女生的高潮出现为止，周而复始。现在说说小德。小德今年20岁，是我们学校旁边一家网吧的网管。我们在 QQ 上聊得不错，就相约见面干一炮。小德哥的女人不少，但从来没操过岁数像我这么小，还这么放得开，这么漂亮的女孩。兴奋的鸡巴足足硬了一宿，把我的小逼都干肿了。后来每次上网吧玩，我都要找小德哥，还介绍几个同学给他。当然，我也通过小德结识了很多新的炮友，这才发现网吧里真是藏龙卧虎，有很多看似普通却性能力惊人的家伙。选择小德做我的备胎男友，除了他不逊于小伟的性能力外，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家庭环境很复杂，很淫乱，和我家一样。小德家四口人，三男一女，他爹老德，他哥大德，没事就和他一起操着他妈的三个洞找乐子。当他略带忐忑地把这事告诉我之后，立刻受到了我热烈的赞赏，当晚就跑到他家和小德妈妈一起享受了三父子的大鸡巴，从此任小德当我的第二位男友。